今天这堂课的开始，请大家呢来辨别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声音。
就我们家那个原那个收音机调到频道，就是这个声音。
这样，我们再来听第二个声音。
这是电台坏了。
这怎么也是电台坏？怎么这电台老坏呀？来，我们再听听第三个声音是什么样的。
听着像放自行车车带的那个。
是吗？这三种我们听起来不同的声音，恰恰只有一个名字，叫耳鸣。大家能想象吗？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无时不刻耳边都响起这样的声音，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位患者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栏目组，可见这个耳鸣给患者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我们今天这堂课要讲的就是耳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才能够让这种声音从我们的耳朵里消失掉呢？好，现在就让我们有请四位专家，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您好，刘医生。
大家好，
刘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哎，欢迎欢迎。
刘大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国家级名老中医。龚树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北京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韩昭，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我们在座的嘉宾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情况？六位当中有三位，其实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哈。那我就搜索了一下，发现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数据就显示，在中国耳鸣的患者有多少呢？有大约是1.3亿人，也就是说，基本上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耳鸣患者。所以耳鸣这个问题真的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耳鸣？
耳鸣啊，我们最常的给它分成两种，一种叫主观性耳鸣，这是在周围没有声源的情况下，你却能感觉到声音，这就叫主观性耳鸣。
嗯。
还有一种叫客观性耳鸣，就是病人自己能感觉到，医生也会感觉到。我就碰到过一个这样病人。一个60岁的女性啊，
嗯，
有一次来看病，说我昨天开始耳朵呀咔咔响得厉害，说你听听我这个声音啊，实在让我烦恼。于是我把耳朵贴在她的脸上，
嗯，
能听到这咔咔的声音。
啊、哦，还有这样的，
哎，这叫客观性耳鸣。
耳鸣呢有主观性的，有客观性的。那耳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们特别的好奇。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道具，请几位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耳鸣。我们这里呢准备了一个道具，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呢有8个小恶魔，它们分别代表的是导致耳鸣的8大原因。我们请几位专家一一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原因，
高血压、糖尿病、更年期综合征。昨天我看病的时候啊，就碰到这么一个病人，50岁男性，由于一周工作繁忙，没有怎么睡觉，突然耳鸣，而且呢伴有头痛。脖梗子不舒服，
嗯，
这时候我马上让学生啊给他量血压，一量，高压是150，低压是100，所以他很明显的就是由于工作劳累引起的高血压，出现耳鸣，在耳朵里边有啊感觉声音的叫毛细胞，和这个血管它是兄弟两个人，关系非常的紧密，这个毛细胞啊必须要有血液的支持，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那么高血压这个病啊，大致分成两期，一个是早期，一个是中晚期。早期啊，这个血管多处于一个痉挛的状态，血管呢它就变细变窄了，所以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就大了，有效通过的血液就少了，它这个红细胞携带氧的作用是不是就降低了？这时候毛细胞的感受就开始下降了，出现耳鸣。还有一种中晚期的高血压，这种高血压病人多数伴有什么呢？血脂增高，多余的血脂没有排出体外，于是就停留在了血管里。
嗯，
假如说它停留的还不多，那它引起的呢是血液流通减慢了、减缓了。如果堵死了，血栓形成了，这个血液就过不去了。
嗯，
所以高血压啊，无论是血管痉挛，还是由于血管内壁的增厚，都造成了内耳啊供血不足，所以它这个管听的这个毛细胞感受能力就会 出现问题，出现耳鸣。
嗯，您这里还写了糖尿病。
哎，糖尿病啊，糖尿病引起啊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大血管，心脑血管。
嗯。
第二呢是末端血管。我见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是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啊就糖尿病足，让我去看一下，那个脚趾头啊都已经发紫发黑，一碰就能断掉。那这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实际在我们身体内还有很多看不到的地方，包括内耳的这一部分。第三呢就是周围神经，我们这个耳朵呀也算是周围神经的一种，非常细小，是非常的脆弱，这些都是造成耳鸣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好的。那更年期综合征怎么来理解呢？
人到更年期之后会有什么表现呢？本来一个性格很好很温柔的人，到更年期之后呢，突然间呢就
性格大变，是吧？
对。为什么呀？因为在更年期这个时间呀，的确我们女性雌激素水平在减少，相对的雄性激素水平升高，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烦躁啊、不安呐、出汗呐。实际呢，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障碍。
嗯，
最终也是造成啊这个耳鸣的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刚才刘总只说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更年期综合征，大家千万别忘了这个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病，像慢性肾炎是吧？慢性肝炎。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疾病同样也可以导致慢性耳鸣。
嗯，
对，心脑血管病，
对，心脑血管病是，还有很多
这个内分泌系统的病、免疫系统病，都可以的。但是比较常见的
是这几种。
对，
那刘医生，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引起的耳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能给描述一下吗？
绝大多数声音啊，是一种蝉鸣的声音，耳鸣如蝉，但是呢，也有。耳鸣如风，还有呢，耳鸣如雷，耳鸣如鼓，咚咚咚的，各种声音都会有，
都有可能啊。当然就是一直响，是吧？一直在响，
持续的，
持续的，长鸣嘛。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第二种引起耳鸣的原因是什么？
中耳炎呢，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
嗯，
因为这个中耳炎的患病人群比较广众，中耳炎引起耳鸣，大家顾名思义。中耳发炎了，耳朵流脓、流水、听力下降，啊，医生一检查发现你鼓膜穿孔了，导致我们的听骨链的破坏了，中耳里都长肉芽了，就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
所以其实中耳炎它代表的就是耳朵里面发炎了，是吧？
啊、
各种炎症，它会引起耳鸣。那这种耳鸣，也是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有。
每个患者的这个感受不一样，
嗯，
应该大多数的这个中耳炎的耳鸣仍然还是以蝉鸣
长鸣
为
主。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有请韩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突发性耳聋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在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急性发作的，
嗯，
因为它一般是72小时之内呢快速的达到听力最差。
嗯
啊，
您说这个突发性耳聋啊，我想起我们之前做过一期有关秃聋的节目，我们也在那期节目当中一再的强调，就是秃聋发生的时候，它有一个最佳治疗期，
对，
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就医，否则有可能造成的是听力受损，一个长期的受损。
对，
实际上如果一旦出现了秃聋，是应该在72小时之内，是吧？还是在
两周之内治疗
是最好，
但越早越好。那么讲到突发性耳聋，目前对它的机制还是未知的。那么这里边实际上耳鸣成了一个报警，很多突发性耳聋往往先表现出耳鸣，所以急性的耳鸣我们建议都是去找医生先看一下。
是所有的秃聋的人都会有耳鸣的症状吗？
90%以上。
嗯，那反过来会因为耳鸣而造成秃聋吗？
这个不会的
啊。
对，
所以光有耳鸣呢还不要太紧张，但如果你有耳鸣同时伴有听力的突然间下降，这个是需要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信号哈。接下来要说引发耳鸣的第四个原因啊，就是跟这个年龄有关了，还是有请刘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嗯，
老年性耳鸣，
嗯，
今天在座的只有我一个是老年人，你们都是青中年。随着年龄的增加，
嗯，
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啊都是在起的变化，脸上的褶子多了，头发也白了，这只是能看到的，但是我们身体内部啊 也是在逐渐的在老化，包括我们的耳朵、内耳，听神经退化了
啊，
毛细胞也在退化呀，
器官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那听力这件事儿会不会在某一个年龄开始它就是慢慢变弱了？
对于年龄的具体分段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标准，大家看我这个牌子啊，0到6岁这阶段呢，它还是算儿童，所以这个牌子我给主持人拿。
好的，
因为你最年轻。
因为我最年轻。小朋友，
我们看啊，这个牌子是7岁到17岁是少年，是如花的年纪。
嗯
，OK。韩超主任，
谢谢。
我们重新有了标签儿啊。
18到40岁是青年，这个阶段大有希望。
好，
这个陈主任，
陈主任，
代表我们青委，谢谢我们刘主任。
41岁到65岁是中年，龚主任也叫还算中年。这给龚主任，
谢谢。好，
这留给我自己。
然后有了这几个小牌子之后哈，我特别想问您的是，我们几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当中，谁的听力已经开始慢慢的老化了？我们要开始注意了。
首先我的听力肯定是慢慢老化的。
嗯，
如果不注意，这个年龄段也该老化了。
职场人
就是，
如果要是还不注意，
40到60
那个年龄段会不会老化？
也会。
嗯，再不注意，这年龄段也出现问题。
啊，就我还比较安全，是吧？
因为啊，我碰到过一个小病人，16岁，头一天晚上去蹦迪，蹦了一夜的迪，第二天来看病，双耳窟窿，所以我们不好完全按年龄给他划分。
所以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如果啊不考虑别的因素，正常情况下只是一个自然的衰老，就听力的减退，那差不多是从40岁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开始的。
我还是。不愿意
具体说这个年龄是吧？
具体的客观的划分，
因为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造成耳鸣的原因是什么？韩医生，您给我们讲一下。
道松性耳聋。那么讲到这个道松性耳聋呢，实际上它是影响的年龄段最广，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道松性耳聋往往是你感觉不出来的。所以耳鸣在这里呢。对于道松性耳聋来说，它也是一个警报装置。年轻的小孩子都喜欢戴耳机，在那个地铁上那么嘈杂的环境在那听，实际上这个呢时间长了会引起你听力下降。还有一些工地上工作的工人，实际上我们大家都配备了这种降噪耳机啊什么，大家都不用。那么再就是我们现在的娱乐设施，地基音乐啊，大家都喜欢很噪的音乐，然后就现在是小孩子呢打击乐，这些实际上长了呢对这个听力下降都会影响。
一说这个噪声性的耳聋耳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噪声嘛，就是我能想象到比如工地钻什么东西，或者是突然间一响，觉得这是噪音。闹了半天，按照您的这个描述，听音乐长期的这样的听音乐，或者处在一个相对嘈杂的环境当中，它就算是噪声。
是的，
是吧？
是噪声作为这个七大公害之一，我们能感受到噪声对听力伤害的人只占10分之1，还有10分之9的人
他都不知道，
仍然还在不知不觉中继续的接触噪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组数据，这个里头就指到了14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的全球有1.3亿因为娱乐噪声导致的这个。
什么是娱乐噪声呀？
比方说欣赏音乐，到卡拉 OK 厅，或者说是广场舞，或者说这些都可以。我若干年前曾看的一篇文章是乐队的成员对他们的听力报告，就是说两个结论：第一，从业时间越长，听力损失的比例越高；第二，从业时间越长，听力损失的程度越重。所以即使说是音乐，同样也会伤害我们的听力。
好，这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五个原因了啊，第六个造成耳鸣的原因，我们有请陈医生
来
给我们讲一下。
是心理因素和睡眠因素。
为什么心理因素和睡眠因素？
觉得 五官科和我们精神科、精神心理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鉴别耳敏的时候，我们肯定需要五官科的同事来帮我们鉴别到底有没有器质性因素。但是呢，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找不到他器质因素。他去我们龚主任这边查下来，都听力都好的，但他就反复抱怨有这个耳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关注他有没有其他的继发性的因素。刚才谈到有很多继发因素，躯体各种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但是心理和精神疾病呢，往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继发因素。所以在这部分患者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去关注有没有抑郁情绪或者焦虑情绪，这两个呢是最常会伴有耳鸣这些症状的。尤其是焦虑情绪，我们说的焦虑，它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控制不住的紧张和担心。他本人可能也知道这种担心，这种往坏的地方方面去想可能性很小，但他说这种万一万一呢，他就想的那最糟糕的那结果。所以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特点。但是焦虑的患者呢，他也会伴有另外两个常见的症状，比如说很容易发脾气，容易冲动，容易激动。第二呢，他容易出现纠结。我们有一个很热门的词叫拖延综合症，什么晚期拖延综合症，什么都要拖到最后，因为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开始不了。
所以像这样的耳鸣患者，他其实并没有真的有什么问题，什么这个慢性病也没有，也没有耳朵发炎，也没有这也没有，就是完全是比如说情绪的紧张、抑郁、焦虑等等这些心理的问题导致出现了耳鸣。
没错。但是呢，有些患者他在第一次出现耳鸣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因素，过度疲劳之后，或者一次的这个娱乐性噪音之后，但是呢他就钻在这个事情里面了，正好加上他本身有很多焦虑的事情，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这个耳朵。越是关注呢，他就会觉得越是明显。我前不久碰到一个在读的大学生，他反复想考研，其实他已经不是按应届毕业生了，但是呢他认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读书，要读到研究生。我觉得他这方面有点钻牛角尖了，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读书上、自学上，但是呢他发现他的效率越来越差，记不住，开小差，然后呢这个注意力呢老是分散，精力体力也不够。但是他来看病最主要的一个主诉，他说他叫耳鸣，而且来我们之前呢，他去了五官科做了很多检查，听力检查也做了，都告诉他没有问题。他对这个耳鸣的形容啊，说叫脑鸣，脑袋里面有鸣叫。那我说到底是耳朵吗？他说有的时候是耳朵，但大多数时间感觉脑子里面这个声音一直懵懵的，有这样噪音在回响，非常影响他的学习和功能，所以他就变得很痛苦。那临床上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耳鸣，因为情绪的问题导致他工作的能力下降、社交的下降、学习能力的下降，导致功能受损。这个时候呢，精神和心理的检查我就觉得非常重要，要评估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呢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心理因素，我说你就是心理闹，他不承认。他说我老听见我这个耳朵里头有别人唱歌，他说开始还好，后来他说真的我都快疯了，
听到唱歌的声音。我碰到过这样病人，那是幻听，这是一种幻觉，和一般的耳鸣不一样。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它和我们的耳鸣不是一回事儿，是另外一种。
对，是完全的心理问题。
这就是我们精神科的内容了。
没错。
这就是幻听，它其实会有生理性的因素。我们有叫生理性幻听，比如说特别思念某人的时候啊，哎，好像能听到他在这样唱歌的声音，跟心理因素关系的，我们叫生理性幻听。
我们讨论这么多都是说耳鸣的一种带给人的痛苦和压力，但是如果从一个积极的维度来看，因为我读过一本书，好像说耳鸣的人他的这个中枢系统是比较敏感的，是不是？其实这也是可以正向来理解的，就说明耳鸣的人呢，其实他比较敏感，对外界耳鸣对他来说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对对，
能这么说吗？
就是我们在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患者，但是呢耳鸣的患者你会觉得他是情绪是很细腻的那一种，就是说他对周围的变化或者对他自己的变化就是体察入微的那一种，他就可能对自己这个耳朵听觉方面的就特别敏感，比如他听力有一点点下降了，哎，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人就大大咧咧的无所谓，实际你呢应该感到庆幸。那么这一类啊，在古代应该是生存下来几率最大的。
为什么？
他对声音敏感啊，他老是处于警觉状态，
首先意识到危险，是吧？
对啊，跑得最快，对不对？
顺风耳，我们说的
顺风耳，那是听力很好，也属于这一类。所以这个呢，就是说 这其实也是一种优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你这个优势可能就是一种缺点。为什么？我们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情况下呢，你这个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
作为我们一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来说，我们发现一个基本现象是什么呢？耳鸣时间长了，多少都会有一些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
没错，
并且有时候二者是互为因果。如果说工作压力大了，这几天跟某人生气了，这个很不快气，很不开心，耳鸣加重了。耳鸣一加重了，可能又影响他睡不着觉了，负担重了，又会反过来又加重他的心理因素。所以啊，就是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打断耳鸣和精神心理之间这个链条，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呢，对于耳鸣病人来说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它也是分两个层面，一方面让大家意识到有可能会因为心理啊情绪的问题导致耳鸣，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耳鸣的问题呢，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对自己产生太多的心理压力，或者自我否定、自我质疑等等，不要有这种不良的情绪，就正确的看待耳鸣这个现象就可以了，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注意到您写了一个睡眠障碍，有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就得好好听听，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我都或多或少的遇到过睡眠问题。
在我们这个睡眠当中啊，我们做过一些很有意思的实验，比如说这些人啊，都把他们分成三组，在做这个测试之前先看前一晚这三组人睡眠的时间，然后有一组呢是可以睡满8个小时，一组呢只睡4个小时，还有一组就是熬夜1分钟都不睡的。然后到第二天清晨，他们做一个叫缩指实验，一个很简单的实验装置，一个小的接触铜片，上面有个孔，然后通过这个孔呢，他可以感受到一个热量，就看他的手指什么时候能够缩回来，测定一下快慢。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睡觉的长短跟这个缩指的速度的快慢有什么差别？
那缩得越快，那就睡得越好呗，就反应快嘛。
正好相反，结果是睡得最好的那一组，他对于这种刺激反应最迟钝，也就是说他的感受阈值最高，他感受不到这个是疼痛。但是睡得最短的，就不睡觉的那一组，他是最敏感，稍微有一点刺激，他就感受到这是一个痛了，他就给手就缩回来了。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生理状态，睡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的感受的阈值，不仅仅是耳朵，包括皮肤的疼痛的感受。失眠的患者，短期的可能不会出现耳鸣，但是到白天，长期的话，到白天的状态会越来越差，难保不出现短暂的耳鸣。然后呢，这个耳鸣可能就会越来越多，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睡眠和耳鸣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常常说，一个幸福的人的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有良好的睡眠，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人能够有良好的睡眠，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共同追求。但是很遗憾的是，的的确确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很多人这个睡得不好。耳鸣的病人不敢说100%，但是有很大一部分耳鸣的病人睡眠质量不高，睡眠时间过短，也有可能是因为耳鸣影响到他睡眠，也反过来可能睡眠质量不高可能引起耳鸣甚至加重耳鸣。所以我们的临床上一般来说把这个耳鸣呢，把它大致的可以分为两类，影响睡眠的和不影响睡眠的。一般来说，如果说耳鸣检查之后排除一些器质性疾病，它又不影响耳鸣，这种耳鸣你就跟他说你就让它在吧，没事儿的。而相反，另外一组耳鸣直接关系到他的睡眠质量，那我们一定要予以干预，能想尽一些办法提高他的睡眠质量，改善他的睡眠状态，这样对于他的耳鸣的减轻或者消失也是非常有帮助。
现在呢已经说了有6个原因了，是吧？还有第7和第8，第7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血管、肌肉以及这个颞下关节的问题。
我先问一下，这个颞下和关节指的是哪？是
你看到没有？腕道口前头，大家张口。
哦。
张口背口就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关节。
哦。
就是这个地方，前几天我们一个病人，他就是上下牙呀的咬合不好，尤其在吃一些坚果这些硬东西的时候用牙多，因为这个地方有关节有肌肉，这个运动过量会出现颞下关节综合征，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第一，牙有问题的时候应该看； 第二，平时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吃太多太坚硬的东西。
好，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第七个原因导致耳鸣了啊。我们看一下最后比较常见的导致耳鸣的原因是什么。
听神经瘤在临床上应该说不是引起耳鸣的主要原因，但是它是一个原因之一。这个病的话呢，这个可以是耳鸣为首发或者唯一症状，可以是伴有其他的，像听力下降啊、眩晕呐、这等等，可能同时还伴有，比方说，很多人告诉我说我这个这一侧这个耳朵周围有一点发麻或者发木，甚至有时候时不时像蚂蚁在爬的感觉，或者像针扎一下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有这么一些症状的话，我建议应该及时去看医生，做一个内听道的增强核磁扫描，就能够把即使是只有这个几个毫米的这个小瘤子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除了我们说的这八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原因也有可能会引发耳鸣呢？
我们只是把它归类这么八类，哎，有很多没有提到的，成百上千种疾病都可能会与耳鸣有关联。
那生活当中哪一类的人群他可能是得耳鸣这个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
噪音环境工作的，再有的话呢就是一些有长期慢性疾病的患者，
再一个就是生活不规律的人群，就长期上夜班的人。此外呢，我们在门诊发现就是说年轻的男性里头，理工男耳鸣的发生率比较高，往往他们熬夜，比如说写软件呢，是不是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
通宵达旦也不光是写软件，还有可能是在玩游戏。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原因了，所以平时就要注意了。那因为耳鸣其实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属于比较高发的，所以我发现在网上啊大家对于耳鸣的关注度还挺高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传言变变变的环节。
长期耳鸣会变成耳聋吗？环境越安静耳鸣越折磨人吗？揉耳朵治百病，越揉身体越强壮吗？肾虚是造成耳鸣的罪魁祸首吗？敬请关注本期职场健康课，挥之不去的耳鸣。
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有请传言验证官林国乐，有请。
好，
您好，欢迎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传言呀？
我今天搜集到的第一条传言是：每天晚上揉耳朵，越揉越强壮。因为中医说了，耳朵上有五脏六腑的反射区，按摩耳朵就相当于给你的五脏六腑呢做按摩，所以啊。防病啊，养生啊，延寿啊，就靠这一招全搞定，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中医认为耳朵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大门，所以经常揉耳朵会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平时头面部的问题我们揉耳垂，脊柱的问题揉耳轮，肾区问题我们多捏耳肉上方，哪里有问题就多捏按哪里，一点点疏通。可是揉耳朵真的能让我们的身体越揉越强壮吗？
这太夸张了吧，就来大家做个判断和选择吧。好，哎呦，怎么两位女士都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就是日常生活中有耳鸣的人，他烦得要命，他就会瞪着耳朵，完了呢使劲堵一堵这耳朵，增加一些负压，他说这就会很舒服。
我亲身实践过，越摸耳朵越热，更不好睡着了，搓搓的耳朵就会变红变热。
我们赶紧听听刘医生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啊。
我以前也看过很多病人啊，把耳朵使劲的摁着往外拔，把手指头塞到耳朵眼里往外拔，然后呢使劲的揉耳朵。作为一个专科医生啊，我这样提示，的确就是咱们耳朵呢上面有很多穴位，我们也把它形容是我们人体的全息缩影。我看我们耳廓很薄，它里边支撑它的呀只有一片软骨，这个软骨又没有抵抗力，它只有软骨外边有一层软骨膜有抵抗力。如果我们总是使劲的掐耳朵， 就造成了一种机械性的刺激，这种机械性的刺激就可以造成软骨膜炎。这种病人我碰到过，所以我不主张病人总是捏耳朵啊、掐耳朵啊、瞪耳朵啊，再有捂住耳朵使劲的拔更有危险。
啊，
假如说你的骨膜偏薄，
嗯，
因为老年人有的骨膜萎缩，或者有的以前得过中耳炎，骨膜又长上了，它是比正常的薄的，你使劲的压力改变，有可能把它损伤。
所以千万别这么使劲的蹂躏自己的耳朵。如果像女生们，她们会觉得，哎呀，我就稍微缓解一下，有没有就是比如轻轻的揉一揉，或者什么针对耳朵的这种保健的操？
实际中医呢，以前就有记载，叫明天鼓，我把它叫做耳部保健操。
哎，
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做啊。我们可以把手搓一搓，把手心搓热之后呢，把手心呢捂在耳朵上，这个手呢在后边啊，看我啊，两个中指呢给它
对起来，
对在一起，把食指放在中指上面，使劲的往下滑。
啊，
哦，这样
有一个弹拨的这样一个力量。
对，这样的话你把耳朵捂住，你就会听到咚咚咚的声音，就像敲鼓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嘉宾，您每个人啊，照我刚才说的做20下，你再放开，你就会觉着哎，耳朵马上比较轻松。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敲打这个颅骨的时候啊，可以说对我们局部的这个神经啊，那是也有一定的呀保健的作用
啊。
还有骨性传导是吧？
骨传导。
对，这个方法呢，不会造成软骨的损伤，而且呢也比较有效果，一天可以做3次，一次做30-40下没问题。
刚才说呢，不能随便的而且暴力的揉耳朵，这个对耳朵本身来说呢，不仅没有保护的作用，而且是一种伤害。那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就是有可能不经意当中也会损害到耳朵。
掏耳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耳道呢，它有两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有黄的脂肪，这一部分只有这一部分是产生耳屎的部分。所谓的耳屎呢，就是叮咛线啊混杂一些就是皮肤屑啊还有灰尘啊，就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咀嚼的时候啊，然后躺的时候啊，它自己都会有这个动作出来了。那么有一些呢叫叮咛栓塞，它就会很多积在这里，你自己也是挖不出来的，你挖的时候就把它捅进去了。这种叮咛栓塞捅进去以后，它觉得哎听力不好了，耳鸣了，那就要医生来。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建议大家掏耳朵的时候，一定在一个就只有你的地方。你掏耳朵，别人不知道，开玩笑打了你一下，就从后边直接就穿进去了。
嗯，
这个我们很常见的骨膜损伤。其实大家现在用的最常见的是棉签，大家洗完澡呢，觉得会有水进去。实际上我们耳朵的这个解剖结构，不会让你水超过这个地方的。请大家记住，我们耳道从这个口到骨膜呢是两个厘米到2.5个厘米。然后呢，你如果真的想掏耳朵，那你自己至少测一测这个长度。我们这还有真的进去把听骨链都掏出来的都有。
哎呦，
他拿出来给我们看，说这什么东西？这当然了，他连痛他都不知道了。那么给大家讲的这个掏耳朵呢，实际上是建议大家不要挖耳朵。
对，我这里有爆个料啊，我这边龚教授听说上大学以后从来就不掏耳朵了，是这样的吗？
的确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耳科医师，我是反对掏耳朵的。第一，首先这个耳屎就是我们说的叮咛，它是有作用的，它是一种酸性物质，它是有抑菌的作用，所以你把它掏了它不就没了吗？那就容易细菌啊真菌滋生嘛。第二，掏耳朵你不知道深浅，不知道力量的这个大小，然后也不可能用绝对无菌的器具，这样交叉感染，损伤外耳道皮肤，甚至刚才说的更深的损伤都有可能发生。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尤其在南方，大街小巷都有采耳店，有人写了一篇科普文章，把这种采耳认为是给外耳道增加了一个细菌的培养皿，所以正常情况下不要建议大家掏耳朵。
我想问一下，那如果不让我们掏耳朵，但是耳道特别痒的时候怎么办？那个忍不住呀。
如果说想痒的不行， 就是说我们建议的话呢，可以用一些75%的酒精，用这个细棉签蘸上之后涂抹一下，擦拭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刚才讨论的第一个传言，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我今天收集到的第二条传言是肾虚是耳鸣的罪魁祸首。如果肾虚治好了，耳鸣就治好了，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好，我们来看看本片。
很多人相信肾开窍于耳，耳朵的一些症状与我们的肾密切相关，其中耳鸣尤其是肾虚所致。一般久病、烟酒过量等情况会让肾早衰。肾虚后，精气不能达到耳部，耳部不能被及时滋养，从而出现耳鸣。但也有人认为，耳鸣仅仅是大脑对听觉系统损伤的感觉神经反应，和肾虚不虚没有关系。那么，肾虚到底是不是造成耳鸣的罪魁祸首呢？
大家先表个态吧，你们觉得耳鸣是因为肾虚引起的吗？这回是、
我真不是不好意思，因为在我的概念里，这个肾虚能导致耳鸣，如同于拔牙伤着前列腺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从我跟小伙子不一样，我是47、8了哈，不像小伙子现在还精神抖擞，他不承认啊这个。
好吧，而且肾开窍于耳，坊间里说的这个一说你有耳鸣啊，或者赶快补肾补肾都是这么说。
大家主要是把肾虚这个肾当成是我们真的肾了，这是错误的。很多患者来了呢，说我是不是肾虚，他要查肾功能，这是错误的。
刚才韩主任说的非常对，中医说的肾不是单纯指的肾脏，除了肾脏泌尿系统还包括说肾主骨生髓，肾主成长发育，成长发育按我们现在归哪儿啊，和脑垂体很有关系吧，所以和激素很有关系，和甲状腺的关系，和免疫的关系，和神经精神方面的关系。那中医这个肾呢就是一个大的概念。
那林医生，那像大家刚才探讨的这个肾虚是导致耳鸣这个说法，实际上不准确。
这个有些片面在哪儿啊？在中医的书里边有个叫《黄帝内经》，大家都知道吧？实际上五脏六腑皆可治名，大家只知道说肾开窍于耳，实际呢里边也写心能开窍于耳，不光是心，而且呢和我们的中医所说的肝呀脾呀这些都有关系。一年我治疗了500个耳鸣的患者，我们看啊，第一个最多的啊，最多的63%的是脾虚症，后面呢是肝火上扰症，再有呢属于肾经亏损的呢只占了10%几。所以我们从这一个500个病人总结归纳之后呢，我们现代人可能这个耳鸣按中医辩证啊，脾虚的更多。
就是这500个病人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哈。
这条传言也过了，第三条。
我今天收集到的第三条传言，俗话说久鸣必聋，意思是说呢，耳鸣时间长了，最后就会变成耳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的片。
耳鸣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一旦出现耳鸣，有些人的做法是，
耳鸣应该不用太重视吧，就是我感觉轻微的耳鸣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让它鸣着，
拍一拍按压就好了。这种
它应该是属于这个上火，
喝点水啊，然后躺一会儿啊，就这种的，
或者喝点凉茶什么之类的。
老耳鸣肯定是一些症状的前兆，
可能就偶尔一次还可以，但是经常耳鸣的话可能要重视起来，需要去看医生。这种
不去管它，不去重视，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耳朵问题的治疗时间。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持续了有3-4天，然后后面就觉得不对了，就立马去看医生，后面发现就真的是鼓膜穿孔的那种。
有人认为耳鸣属于耳朵里有炎症，需要抓紧治疗，也有人认为耳鸣和耳聋根本就是两回事儿。面对大家两极的观点，到底长期耳鸣会不会变成耳聋呢？
好，短片回来了，大家觉得九鸣必聋吗？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来看一下，哎，有两位嘉宾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其他人都认为不对，说说你们各自的理由。
我觉得九鸣必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首先我就老耳鸣，而且我小的时候听过很多老人也耳鸣，很多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管是因为老人觉得这个哎呀不叫个事儿，他没看这个病他就没有聋。
孩子，你聋的时间还不够长。九鸣
就是定义吧，
你再怎么说你还能听见耳鸣，你怎么会聋呢？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得界定聋的定义啊。如果你要说听力完全丧失是聋，那是一回事。这九鸣必聋这事儿，我觉得观点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九鸣必疯这肯定是对的。
我们不如这样，可能有两位朋友他们的感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现场有两位这个耳鸣的患者，一位是艾先生，一位是刘帅，现在也出现耳鸣，对吧？那我们做一个游戏，就是看看你们两位有耳鸣问题的人，你们的听力怎么样？
哎，
有没有一些声音，比如他听不见了，有这个要聋的趋势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也可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测试和游戏，就是看看这个声音放出来之后，你们能不能听得到？来，我们预备开始播放声音。好，停，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但是是时有时没有的，滴断滴，就这样。
听到的请举手。我也听到了，我还紧张了一下。对，那啊，就艾先生您没有
听到。我确实没听到，确实
是吗？您一点都没有听到？天哪，那我想问一下您耳鸣了多长时间？
去年到现在一年不到吧。
才一年不到
啊？一年
这算九鸣吗？
所以差不多了，
是吗？
啊，对。
我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刚才那个声音啊？
这刚才放的是高频的，我们刚才这个先生，你去查一下，你应该是高频听力有下降。
我已经查过了，就是高频下降。
对对对，
啊，高频下降。
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噪音性耳聋，有的药物性也会这样。那么我们的语言频率呢，一般就是在1000到4000之间，所以你和别人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90%以上的耳鸣实际上在耳鸣之前就有听力下降。他说耳鸣是一年，对不对？他听力下降肯定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嗯，通过刚才这样一个测试，我们确实要对今天的这个话题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难道真的是九鸣必聋吗？
九鸣必聋啊，在中医的书里的确有这种记载，叫耳鸣者聋之见也，就是耳鸣的就要渐渐聋了。但是那是古人在以前呢的一种判断，耳鸣是不是能引起耳聋？什么叫久？多长时间算久？所以说这种说法呢，不是很有科学性。是不是聋啊？我们大致有两种判断，一种叫生活中的声音，一种是我们专业的声音。那作为我们一个平常的人呢，只用生活中的声音判断自己是否聋，我认为就可以了。
嗯，好，那我们的第三条传言也就验证到这里了啊。第四条传言是什么？
好，我收集到了第四条传言，耳鸣啊真折磨人，越安静越睡不着觉。日常生活当中啊，总觉得啊，就是越安静的环境越有利于睡眠，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你们安静一会儿吧，吵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但耳鸣的人可能恰恰相反。因为耳鸣的声音啊时时在耳边，如果安静下来了，这耳鸣的声音会不会就更加明显呢？
好，我们还是先来看短片。
当你面对工作的压力，我想静静；面对生活的烦恼，我想静静；当你的大脑耳朵里面充斥着嘈杂的声音，夜不能寐，我想静静。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正找到了静静，你就真能够享受其中吗？为此我们来到了清华大学，因为在这儿我们能找到全国可以说最安静的地方。你看，现在我们路边的分贝是80左右，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找静静。
给您介绍一下，现在站在我身旁的是我们清华大学建筑声学实验室的主任燕翔教授。
大家好。
嗯，教授，这个环境是，这难道是我要找的静静吗？
这就是我们声学实验室。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隔声的实验，包括楼板啊、墙体啊、门窗它的隔声的性能的实验。我们每次做实验的时候呢，就会把楼板、墙体、门窗呢给它更换掉。 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些正在安装的一些这个实验材料。
这就是声学实验室
啊，这就是声学实验室，对。
所以，但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吨位可不小，70多。
这个房间呢是我们的安装房间，真正测试呢是在这个房间的下面
啊，
它可以呢在空室的条件下可以达到7个吨位。
对，就是你需要找静静的地方，
那才是真正的静静。
是的，
咱们去看看。
好的，走。
在这里面吗？
对，在这里面。来，请进。
哇，哎呦，这个实验室也好有年代感。
这个实验室呢，最早建立于1956年。这个实验室建立以后呢，在国家的很多重要的一些工程项目中，啊，包括呢，像国家大剧院，啊，奥运工程，啊，甚至呢，包括高铁，包括呢，载人航天里面的生环境问题、噪声问题、音质问题，啊，都曾经在这个实验室呢进行过实验或进行过研究。
他们都出去了，完全不一样。哎，我干嘛说话声音这么小？哇，原来人在极度安静的状态下会不由自主、不自觉的把声音也变小。我平时肯定不会这么捏着嗓子说话的，但是我现在，我要如果说放到正常说话，哇，感觉好别扭。看一下心跳啊，看一下心跳。现在我的心率是74。现在这个房间里面只剩我和静静了，我终于找到了静静。4分36秒，我现在出现了一些异样，我感觉我的右耳在耳鸣，而且很明显的是那种就是那种耳鸣。是我耳鸣了吗？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安静下来。现在我的心跳来到了86。看来你真正想要跟静静相处，并不像你想象的会那么容易啊！ 你是真的，刚进来的那10分钟，我都想放弃，我都想放我出去。
因为呢，你进到这个环境里以后啊，
嗯，
你从来没有到这么安静的环境。
对，
所以呢，你刚进来的时候呢，你所有的声音呢几乎都听不见，最先听不见的就是非常高频的声音。
哦，
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寻找声音。甚至呢自己会创造声音，所以你就听见耳鸣了，
而且衣服的声音、抬头、脖子的声音、
很多细小的声音
全都出来了。一下我是一个正常人，在没有耳鸣这样的困扰情况下，一开始会听到一些耳鸣，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但是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小。但是如果说是耳鸣的人，他已经患有耳鸣的人在这儿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是越安静越睡不着觉吗？举牌我看一下，认为对的、错的，请举牌。这次阵营发生了一个转变啊，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两位认为是不对的。
那个越安静的时候越耳鸣，越听得越清楚。我现在就是晚上特别耳鸣，我有一个小招，正好您听听对不对？就是我晚上耳鸣的时候，哪个耳鸣它不一定，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拿那个耳机听歌，把那个音乐放大。这边耳鸣的大我就放那边，这边大就放那边，两边要都鸣我就一块儿把音量调到最大，一定要遮过那个耳鸣的声音才可以睡觉。
古代有个成语就说明这个现象，叫掩耳盗铃。
我是这样，我就是我的工作啊，我接触的内容是压力比较大，安静我很容易入睡。我曾经尝试过听着音乐睡，反而我睡不着，我不希望任何干扰。
两位有耳鸣问题的朋友，他们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到底这个问题怎么来解释呢？有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和判断？我们还是来听听专家是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不是说所有的耳鸣都影响睡眠，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处理耳鸣病人的时候，在诊疗的过程之中，一定会问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睡眠怎么样。耳鸣在，丝毫不影响他的睡眠，这种病人安静与否对他的这个睡眠质量是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有一类的耳鸣，它是会影响他的睡眠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外界环境太过安静，睡眠是受影响的。所以这种也是我们需要去给予一定的干预的。其中一个干预的措施呢，就是叫做耳鸣的深治疗。
我是耳鸣。
耳鸣通过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的控制的，声治疗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
这个声音跟您的耳鸣声像吗？
比较接近，但是我耳鸣的声比这个要大一点。
一般来说，应用声音来治疗耳鸣有两种最基本的途径，一种是制造背景声音，减弱患者听觉中枢对耳鸣声音的分辨和感知，另一种途径是应用能吸引注意力的声音来分散患者对自己耳鸣声的注意力。而针对不同耳鸣患者，需要制作不同的适应该患者的声音配方进行治疗。
我现在给您试一下机器。
它里边就是滴滴的响声，然后声音呢也不让我觉得很难受，然后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没刻意的去想这个耳鸣的这件事儿，但是听完以后摘下来，耳鸣是稍微有一点减轻的。
以他不讨厌，更喜欢的声音作为一个背景，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以这个他的耳鸣为中心的一个交替的声素夹杂在里边，背景音呢是主要针对他的神经进行治疗，而这个交替的声素呢是针对他的耳蜗进行治疗。
以声音为基础的治疗方法目前已被证实可以确实有效地缓解耳鸣，
不影响他的听力，不会造成他听力的损害，然后也不会造成身体的一个负担。通过这个6个月的每天1到3次每次30分钟的这个治疗呢，患者会达到一个耐受和习服的一个效果，就是他不影响生活，由这个恼人的耳鸣变成非恼人的耳鸣，
这就是所谓的耳鸣的深治疗。
掩蔽疗法的掩蔽，用外界声音掩蔽住耳鸣，
分散注意力，不老关注这事儿了。
所以有些人老在客厅当厅长，为什么？睡在客厅里头可以看电视，看着电视他就睡好觉。相反睡到床上去他不行了，
睡不着了。
对，这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越睡越睡不着
啊。
对，刚才我们探讨的是这个睡眠还有包括耳鸣的一个关系哈。好的，那我们这个传言变的环节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也特别感谢林医生带来的这4条传言，也帮助我们纠正了很多错误的概念，不要走入误区。好的，谢谢林医生，非常感谢。
谢谢。
那节目的最后呢，特别想请四位专家呀再给我们分享一些治疗耳鸣的方法，因为确实耳鸣这件事情呢它有的时候还是挺折磨人的，最好还是能够缓解，如果能够治好就更好了，有没有一些方法呢？
耳鸣没有一个确切的就一种方法来治疗所有的耳鸣啊，就是说我们首先你要找原因，你治的原因处理好以后，如果还有这个声音，那么你就要来处理这个声音。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定制的音乐啊，我们有一些特殊的，它可以起到呢矫正大脑的异常程度的作用，当然需要坚持，同时呢要改善睡眠和情绪，就是大部分的耳鸣经过合理治疗都可以改善或者消失的。
好，这是韩医生的建议。刘医生，
所以希望有耳鸣的病人呢首先到医院的专科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和判断，医生说你不需要治疗了，你就可以不要治疗，不是所有的都要长期吃药来治疗，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龚医生呢？
两类病人，一类对这个学习工作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的，能够吃香的喝辣的照睡不用管他；另外一种的确是因为耳鸣出现了很多神经精神方面的症状，那这部分病人可能伴随有睡眠，伴随心理，伴随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去给予关怀，给予治疗的。 涉及到我们的患者来说，很多人是希望到了医生这儿，你给他的治疗能够使他的耳鸣消失，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不正确的。应该说通过我们的治疗能够使患者和耳鸣和平共处，耳鸣还在，但是他丝毫不干扰你。
好的，谢谢龚医生的建议。那陈医生，
长期耳鸣的患者大多会伴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这个毛病困扰自己很久了，导致自己很痛苦。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在五官科治疗的同时，也应该联合接受我们精神心理的治疗，就符合我们这期的主题了。
对，
我们是多学科的一个联合，并不是把一个病或者一个患者只看作一个病症，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治疗。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精神科可以为大家提供的呢，是包括像抗抑郁、抗焦虑、帮助睡眠的药物治疗，也可以是非药物的，比如说心理治疗，比如说康复治疗，比如说音乐治疗，或者呢，我们有放松的训练、放松的治疗，针对这个耳鸣或者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这其实是我们精神科经常干的一件事儿。
好，谢谢，非常感谢陈医生的分享。好，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特别希望呢，通过观看我们这期节目呢，有耳鸣问题的朋友啊，能够解答你心中的疑问，少走弯路，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仅是五彩斑斓的，也是声音各异的。耳朵、听力，这也是我们和外界建立联系、进行互动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当然，它也很脆弱，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自己的耳朵，保护好自己的听觉，这样你每天的生活才会更加动听，更加的美好。好，再次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